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6月12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1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1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方评价特金峰会，两国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法国媒体表示，新加坡峰会免费 U 盘让记者深感不安。特朗普突然宣布打算停止军演，南韩谨慎寻求澄清。上海迪士尼于2017年6月16日开园届满一周年，入园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12日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的会晤。在双方签署的声明中，重点为美国和朝鲜遵照两国人民和平与繁荣的意愿，致力于建立美朝新型的关系。美国和朝鲜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机制。朝鲜重申2018年4月27日的板门店宣言，承诺为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做出努力。美国和朝鲜致力于寻找战俘及失踪人员的遗骸，包括立即送还已经辨明身份的遗骸。声明指出，认识到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美朝峰会是化解两国间数十年的紧张和敌对，以及开启新未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划时代实践。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承诺将完全迅速落实协议的各条款。朝美首脑会晤12日在新加坡的加佩悦酒店举行，金正恩和特朗普下午出席签字仪式。双方签署此次朝美峰会的历史性文件，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文件的内容。金正恩和特朗普随后手持文件在上午首次握手的地方再度合影留念，特朗普还邀请金正恩正式访问白宫。美国总统在签署文件前说，他与金正恩将签署一项非常全面的文件，他们将会在会后发布文件内容，并在下午两点半的记者会上分享有关文件的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签署文件之后说，他为今天的峰会感到非常自豪满意。他说，我觉得我们与朝鲜以及朝鲜半岛的关系今后将和过去完全不同，我们都想为此做一点事情，而且会这么做。我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的情谊，这会让其他人对我们刮目相看，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即将为这个世界解决一个非常大、非常严峻的难题。金正恩在签字前称，今天我们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并决定将过去抛在脑后。我们将签署这份历史性的文件，全世界将看到一个重大的变化。我还向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是他让此次会议能够举行。金正恩称，朝美签署公报将迎接新的开始。特朗普在和金正恩午餐之后散步时对记者说，美朝首脑会谈取得很多进展，比任何人预期的都好。另外，金正恩在新加坡会后之后说，为了停止对抗他人的军事行动，美和朝鲜都要做出勇敢的决定。朝鲜中央通讯社还报道说，金正恩还表示，如果美国采取真正的措施与朝鲜建立互信的话，朝鲜会继续采取有效的措施。上海的迪士尼于2017年6月16日开园届满整整一周年，入园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超过了最受欢迎的东京迪士尼乐园。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上海迪士尼成为全球开业第一年接待人次最多的主题公园。上海迪士尼如今开园才即将一周年，就有超过100万只绒毛玩具被游客带回家，卖出了17万个气球，足以撑起一幢房子。如果把乐园卖出的热狗和火鸡腿相连，长度相当于377座中国第一、世界第二高楼的上海中心大厦。 华德迪士尼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埃格在周年庆宣布，上海迪士尼创下第一个国际大型主题乐园在第一财年就财务收支平衡达标的新纪录。他也透露，上海迪士尼超预期成功，本土化绝对是关键。他说，迪士尼与上海的合作才刚刚开始，未来还将把最新的创意产品跟中国元素结合，为游客打造原汁原味迪士尼别具一格中国风、具有独特体验的乐园。上海迪士尼也成为迪士尼集团的救星。据报道，在全球14个与迪士尼有关的主题乐园中，有13个乐园的游客数和营业收入都在下降，唯一幸免的是上海迪士尼乐园。
据澳洲人报报道称，澳大利亚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上个财政年度，也就是2016年至2017年财年，间所申报的来自中国的现金金额高达3635亿澳元，比2014年至2015年财政年度申报的中国现金总额2988亿澳元增加了 21.7%。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在2016到2017财年之间，中国仍是流入澳大利亚现金最多的来源国，其次是印尼、新加坡、日本和泰国。北京政府打击资本外逃后，一些中国投资者们寻找其他方式转移资金。过去两年来，在澳大利亚机场申报的从中国带出来的现金总额大幅增长，来自中国的现金申报笔数在2015到2016财年为13996笔，在2016到2017财年则升至14985笔。澳洲人报说，墨尔本房地产销售网站人士表示，有些中国人携带整箱的现金来澳大利亚买房子，因为从中国转账出来相当棘手，买楼花的买家更有可能带现金来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税收部发言人表示，黑色经济包括大笔的现金支付是政府关注的一个领域。在本次预算案中宣布一项措施，即在整个经济领域内现金支付的最高限额为10000澳元。2017年3月，澳大利亚负责监测现金流的政府机构表示，过去两年中，由海外流向澳洲的可疑资金增加了 300%， 其中由中国转移到澳大利亚的可疑汇款在过去12个月中就高达近40亿澳元。据分析中心透露的信息，这些钱大部分被用于购买澳大利亚的房产和物业。在大量可疑资金涌入澳大利亚的情况下，一些银行推出反洗钱新政策，将对买房者税务所在地的交税状况进行审查。银行最多可以记录客户在5个国家的交税状况，而那些无法提供税号的人必须提供理由进行解释。客户如果不愿回答关于海外税务的问题，将无法在这些银行开设账户。
北京当局投入了巨资来支持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据路透社自北京报道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称，它与中国建设银行将建立战略合作机制，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目标，共同发起设立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并通过设立子基金等方式进一步吸引社会资金。基金目标规模大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发改委网站星期二刊登新闻稿称，基金具体将投向新一代的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节能环保和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的建设，突出先导性和支柱性，优先培育和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构建产业体系新支柱。新闻稿显示，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动能，强化金融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能力，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与建设银行行长王祖记近日签署了关于共同发起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的战略合作备忘录。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全世界高度关注正在新加坡举行的朝美领导人的会晤。王毅说，两国相互对立甚至敌对半个多世纪，今天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进行平等对话，这本身就具有重大积极意义，这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中方对此当然欢迎支持，因为这是中方一直期待和努力的目标。我们希望朝美领导人排除干扰，建立互信，克服困难，就推进和实现半岛无核化，推进并建立半岛和平机制，达成基本共识，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王毅希望有关各方能够为此做出努力，强调中方也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外交部发布声明还称，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举行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是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政治解决进程取得的重要进展。中方对朝美两国领导人做出的政治决断表示高度的赞赏，对会晤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对有关各方对推动会晤取得成功做出的努力给予积极的评价。声明说，实现半岛无核化，结束持续60多年的敌视与对立，谋求半岛和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此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及其取得的成果，是向着上述目标迈出的正确而重要的步伐。声明指出，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方作为半岛近邻和重要一方，愿同各方友谊道继续努力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的和平机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1日观了新加坡的宴景，朝鲜媒体劳动新闻曝光速度与报道轻松气味已反常态。中央社12日报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晚出人意表的夜游新加坡，才过没几个小时，朝鲜媒体劳动新闻头版则刊出满满的金正恩的照片，曝光速度与报道的轻松氛围一反常态。劳动新闻是朝鲜劳动党的机关报，头版超过一半的版面刊登了14张的照片，画面显示金正恩与随行官员欢乐地走在新加坡一处热带花园和无边际的泳池畔。有别于朝鲜媒体过去的惯例，新闻通常发生经过至少一整天才会见报，这次劳动新闻与其他媒体的出刊速度很不寻常。报道里的欢乐气氛也与朝鲜媒体过往处理官方出访新闻的严肃态度大相径庭。这次是金正恩自2011年掌权以来为人所知的最远一趟的旅程，也是有史以来朝鲜领导人第一次与美国总统见面。随着金正恩出访，朝鲜官方媒体带来了大批记者与摄影团队前进新加坡，且有权进入许多其他国家媒体遭拒于门外的地方。劳动新闻头版刊出14张的照片，报道金正恩参加访问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赌场、会议中心与其他的景点。报道称，他在观摩新加坡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劳动新闻的报道指出，金正恩称赞新加坡环境干净美丽，称未来将在各个领域向新加坡良好的知识与经验大力学习。如此称赞其他国家，对贫穷朝鲜的媒体而言也是不寻常的。朝鲜媒体通常不会呈现其他富裕国家的详细的照片。法国周刊观点6月12日刊出一篇题为 特朗普让美国国防部措手不及的文章。文章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美朝首脑会议上记者会上表示，将停止美韩联合军演，声称军演具有挑衅性，而且太昂贵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今天是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6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晤，电视直播下，两位领导人签署一份文件并握手。特朗普总统对朝核峰会结果非常满意，但国际各方表态却有很大的保留。面对电视镜头，特朗普反复地说，我的感觉真的很好，我们会谈得很好，我认为是巨大的成功，我觉得会非常成功，我们会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毫不怀疑。金正恩的表态听起来却更为冷静。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一天的活动以特朗普与金正恩的握手开始，两人为开启一段美好的关系而欢呼。就在几个月前，这两个盛气凌人、容易冲动的领导人还在围绕核武器问题奚落对方。现在，特朗普和金正恩把威胁放在了一边，他们认为，至少在目前，个人外交能够抵消数十年的敌意和不信任。在电视直播仪式上，两位领导人还签署了一份文件。特朗普称，这是一份全面的文件。特朗普在声明中承诺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重申了他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承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将很快开始。这份声明内容当天下午被公布后，最令人惊奇的特色是声明缺乏细节。美朝联合声明主要包括四个要点：一、美国和朝鲜承诺依照两国人民对和平及繁荣的愿望建立新型美朝关系；第二，美国和朝鲜将合作在朝鲜半岛建立长久稳定的和平机制；第三，朝鲜重申了2018年4月24日签署的板门店宣言，承诺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第四，美国和朝鲜承诺找回战俘和失踪人员遗体，包括立即遣返已确认身份的人员。之后，只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人举行了新闻会，详细回答记者提问。他高度评价称，这是一份全面的文件。有不少分析指出，虽然朝鲜承诺了完全无核化，但这里美国原先提出的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的无核化要求还有一段很大距离。就在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召开记者会时，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朝鲜需要进行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的无核化，这是美国可以接受的唯一条件。美国对朝鲜无核化的三个条件变成了一个，这是不是朝鲜赢了，是不是美国做出了让步，还需要关注在今后的朝美谈判中，美国会不会继续坚持三个条件。除此以外，被认为是美国重大让步的一点还有，特朗普单独举行记者会时，宣布将停止美韩军演，因为这不符合美朝改善关系的氛围，而且军演花费巨大。中国政治评论家郑宇文在社交网络上评论认为，美朝联合声明的四点内容没有超出预期。我的看法是，金正恩赢了，特朗普输了，没有达到美国最初设立的目标，所以不知道特朗普为啥这么兴奋。华盛顿邮报刊文则评论说，对于特金会达成的协议，中国会喜欢。多年来，中国一直支持双暂停战略，即朝鲜停止核试验，换取美国暂停与韩国的军演。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承诺暂停军演，但是朝鲜方面并没有做出相应让步，朝鲜只是重申对无核化的承诺，并没有阐述其意义以及实现的时间，这似乎是金正恩和他的支持者北京的胜利。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北京担忧特朗普对朝鲜做出重大让步后，北京手上朝鲜牌的分量将被减轻。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也认为，特朗普宣布停止美韩军演，这是对朝鲜的重大让步。英国金融时报甚至说，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的一连串让步是超乎金正恩想象的。纽约时报评论说，双方谈判代表未能取得太大进展，这导致特朗普和金正恩之间几乎没有共识基础可言，而双方今后的谈判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美国国务卿甚至预计，即使会晤成功，他也只是开启了一个漫长、复杂、危险的进程。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特金会历史性的峰会，这是6月12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在头版写道，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人6月12号星期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进程应该带着引号的很快的开始。法国世界报在头版还写道，金正恩没有就日程做出承诺，也没有明确他所谓的去核化是什么意思。同时，特朗普则承诺要给平壤提供安全保证，并邀请朝鲜领导人到华盛顿做客。在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就特金会刊出的大字标题是，金正恩和特朗普之间的协议仍是模糊不清的。副标题写道，就半岛的去核化以及持久和平的谈判没有任何具体的日期。相关的文章写道，金正恩和特朗普目前两人有着共同的问题，这就是两人都要显示他们赢了赌注。对于曾在新加坡夜间漫步的朝鲜领导人，他获得了世界最强有力的领导人，也是他长期谴责的敌人的会面。金正恩因而得以继续从4月27号开始的形象正常化的进程。对金正恩而言，这一会晤在朝鲜国内也是他成功的一个例子。独裁者可以在朝鲜吹嘘，通过2017年实现的三枚洲际导弹和第六次核试验，他推动了美国总统与他坐在谈判桌上，而且他还没有承诺任何具体的时间表。尽管对特朗普来说，金正恩已经承诺要摧毁导弹试验场。至于特朗普，他则可以吹嘘，他用和其前任相反的做法来让局势得到了缓和。他的前任们一直认为，美朝峰会只能是在经过了长期的谈判之后才能举行的。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虽然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特金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但是两人在会议结束时签署的文件并不能够消除围绕着一历史性和解的许多含糊之处。在同一份世界报的国际版面，该报还刊出了一篇文章分析中国的角色。文章的标题是，北京非常积极，以便留在朝鲜的游戏里。副标题写道，担心特金会失败的中国，希望参与未来可能的和平条约的签署。相关的文章写道，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新加坡峰会，但是却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将朝鲜领导人从平壤运送到了新加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11号星期一在北京表示说，这是应朝鲜方面的要求提供了服务。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在全世界的电视上出现，象征着习近平所扮演的善意的角色。文章回顾了金正恩三月份以来两次前往中国和习近平会晤，并指出北京对特朗普和金正恩两人的不可预测的性格感到担忧。北京担心特金会会以失败告终，因为特朗普和金正恩两人不论是谁甩门而去的话，都会造成局势不可控制的恶化。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题目是一次心不在焉的首访。
近三十年来，加拿大经常成为美国总统的首访国，但特朗普特立独行，一改惯例，上任一年半后第六次出访，才因七国峰会来到加拿大，且未等会议结束便离开，赶赴新加坡准备12号的特金会，那里才是他的外交重点，也是被视为可令他摘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地方。第44届七国峰会于6月8号和9号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河滨小镇马拉贝举行，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直到7号下午，特朗普还在质疑自己为什么要参加七国峰会。在那里，他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问题上明显寡不敌众，他曾向助手抱怨为何要花两天的时间在加拿大开会，令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分心。另一方面，渥太华也忧虑特朗普是否会像四月临时决定不出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那样，在最后关头取消行程。直到6月8号中午，他的空军一号降落在魁北克省萨格勒地区的一个军用机场，这一担心才落地。但特朗普迟到了，错过了原定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晤。9号上午，他只出席了新闻发布会，等不及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签署峰会声明，就提前离开，从魁北克直飞新加坡，只留下一名助手代替他参加峰会有关气候变化及环境的会议。在加拿大期间，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和其他亲密盟国过去一直把美国视为人人皆可抢的储蓄罐，并声称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他还在乳制品问题上再度向加拿大发难，要求加拿大拆除乳制品的贸易壁垒，否则美国人将大幅削减其贸易关系。加拿大目前对牛奶征收 270%， 对奶酪征收 245%， 对黄油征收 98% 的关税。杜鲁多一再表示不会改变这一税率。特朗普评价他与首脑会议上的一些领导人如杜鲁多、默克尔的关系为满分十分。不过就在前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推文中表示，如果有必要，G7 国家可以像G6一样运作，把美国放在一边。与对加拿大和七国峰会表现得没有耐心和心不在焉形成对照的是，特朗普对与金正恩的会晤充满了憧憬和期待，甚至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他在9号的记者会上说，那是一片真正意义上的未知领域，我相信金正恩想为他的人民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他可以使他的国家变得伟大，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我相信这次他会做一些很正面的事情，在历史上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乐观，因为会晤意义重大，我们会监视，我们会保护，我们会做很多事情。9号上午，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直飞新加坡，途中他发推文指示留在马拉贝的美国官员不得在峰会联合声明上签字，并指责杜鲁多非常不诚实和虚弱，并扬言要对加拿大奶制品苛征270%的关税，令两国就贸易问题的唇枪舌战再度升级。6月1号，美国对加拿大征收 25% 的钢铁关税和 10% 的铝关税，杜鲁多公开表示受到侮辱，稍后又传出杜鲁多5月25号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询问如何能将对加拿大开征钢铝关税与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挂钩，特朗普反唇相讥说，难道不是你们烧毁了白宫吗？他指的是英国军队在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烧毁了白宫，为的是报复美国人烧毁了约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的话可被视为笑话，但最终对加拿大和对美国的影响不会是笑话。 美国独立至今共有45位总统，直到第26任总统老罗斯福才开启出国访问的先河。自1906年他到访巴拿马以后，112年来有9位总统以加拿大为第一或第二出访国。1989年2月，老布什就职仅20天就访问了加拿大。1993年4月，克林顿总统也把首访给了加拿大。2009年2月，奥巴马再寻此例，可见加拿大在美国人眼中的特殊地位。但从就任到2018年1月，特朗普五次出访，去了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巴勒斯坦、意大利、梵蒂冈、法国和中国等15个国家，加拿大似乎已被他遗忘。人们一度怀疑他是否会像第38任总统福特和第39任总统卡特那样，在任期内不踏足加拿大。这次七国峰会把特朗普带到了加拿大。政论杂志麦克林说，不能指望他和09年奥巴马来访时那样去渥太华拜沃德市场购买曲奇饼，但他总该在加拿大人面前做一件具有加拿大风味的事吧。马拉贝虽地处偏僻，但还是有一间加拿大著名的 Tim Hortons 连锁咖啡馆。特朗普是否会进去喝一杯咖啡呢？答案是否定的。特朗普对加拿大不足24小时的访问不仅迟到早退，还心不在焉。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方评价特金峰会，两国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法国媒体表示，新加坡峰会免费 U 盘让记者深感不安。特朗普突然打算停止联合军演，南韩谨慎寻求澄清。上海迪士尼于2017年6月16日开园届满一周年，入园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下面首先请听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特金会的举行与国际市场的反应。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二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双方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并签署了一项全面性的文件。作为回报，华盛顿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即与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通了电话，介绍特金会的结果。特金会的成功举行也在国际市场引起积极回应。路透社报道说，今日朝美领导人成功会晤缓和了市场情绪，亚太市场普遍走高，大盘顺势反弹，消费板块重归强势。中国方面，上海股市指数周二反弹收升，香港恒生指数今天也上涨了 0.13%。 国都证券分析师肖世俊说，今天上午特金会比较顺利，整个亚太市场都还不错。欧洲股市也对特金会反应积极，伦敦股市以及德国法兰克福股市周二都出现了上扬。韩国方面，韩国开城的商人们为特金会欢呼，对开城工业园区恢复运转寄予厚望。开城韩国企业协会会长申汉龙表示，非常高兴能和园区友商共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大家曾经对韩朝朝美首脑会谈的前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没有想到进展如此之快，可以预期朝韩经济合作也将迅速重归正轨。他表示，我们这些在朝鲜投资设厂的企业家们有资格高兴，我们准备在不久后重返工业园。看到金正恩和特朗普签署历史性文件之后，现场再次响起掌声。申汉龙表示，重启工业园的关键在于韩国政府怀着怎样的决心扫清国际对朝制裁的障碍。园区企业纷纷表示考虑重新入园在朝营商，但也指出这不是个别企业所能促成的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希望朝韩官方尽早将重启经济合作项目提上日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在新加坡也表示，朝鲜愿意学习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金正恩参观了新加坡滨海湾、金沙空中花园和禧年大桥等地，赞扬新加坡干净又美丽，每个建筑都有特色。 他表示，今后要在各个领域多学习新加坡的知识和经验。此次通过参观，充分了解了新加坡的经济潜力和发展面貌，对该国产生很好的印象。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可以考虑减轻对朝鲜的制裁。路透社报道说，位于朝鲜边界的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居民将受益良多。他们希望峰会能够带来和平并促进边界贸易。在丹东经营商店贩售日本产品的郑哲凡表示，每当我们出门和其他人聊天，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件事，因为峰会对我们的生意将有直接的影响。在丹东经营服饰公司的另一名商人说，如果金正恩和特朗普的峰会是成功的，这对丹东来说非常好，因为我们依赖边界贸易。金正恩今年3月戏剧性的访问北京之后，朝鲜经济可能开放的迹象引发丹东市的投机性房地产投资热潮。丹东居民通过手机和新闻应用软件关注特金会的进展。他们说，希望峰会能够带来区域稳定。69岁的退休人士吴保国称，朝鲜半岛的和平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因为中国已经明示朝鲜半岛不能再有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说的。就朝鲜与美国发表的联合声明的详细内容，韩联社指出，联合声明写道，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就关于建立新的朝美关系、建立朝鲜半岛持久巩固和平机制的事务全面深入真诚地交换了意见。特朗普总统承诺保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金正恩委员长重申坚定不移的完全无核化承诺。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一致认为，建立新的朝美关系必将有益于朝鲜半岛以及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建立互信能够促进半岛无核化，并作出声明如下：一、朝鲜和美国约定建立新的关系，回应两国人民对和平繁荣的期盼；二、双方将为建立半岛持久稳定的和平而共同努力；三、重新确认2018年4月27日的板门店宣言，朝鲜承诺朝着半岛完全无核化而努力；四、朝鲜和美国约定安置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的遗骸，立即移交其中判明身份的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的遗骸。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下面再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今年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他的诞生地特里尔市市政府接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礼物，马克思的青铜像。这个原本作为庆贺诞辰的一个礼物，却在德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尊青铜像为何引发质疑？200年后的今天，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你好。首先，请介绍一下马克思的诞生地特里尔市如何看待中国赠送的礼物——马克思的青铜像。
我想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特里尔的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另外的话呢，就是做了决策要接受中国送的这个礼物的市议会的人他们是怎么看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集权的国家，人民是没有办法享受自由民主国家公民同等的权利。特里尔市的普通的民众呢，他们其实并不非常关心这个政治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巨大的雕像跟周遭那些从罗马时期就遗留下来的遗址，从建筑艺术和美学上面都犯冲，完全不搭配，这个是他们最不能够接受的。我在特里尔市问过3-4个居民，他们都觉得来自中国的这个巨无霸在外观上是非常的刺眼，但是特里尔市政府的官员们更多的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市议会里面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结果还是多数通过了。我采访了特里尔的副市长路德维希先生，他说，中国政府送这样的礼物，我们很难拒绝。 他说你们中国人不是很爱面子吗？礼多人不怪嘛，人家送礼物我们怎么好拒绝呢？他说我们当然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佳，人民也没有言论的自由，但是他觉得呢，这种赠礼反而能够刺激双方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思想的交流啊，激活出很多的讨论，他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事情。而且他还提到，一直到现在每一年特里尔市差不多有50,000名从中国来的游客，那他相信有了这么新的马克思的雕像以后呢，来的游客会更多了。
这么一尊雕像为什么会引发激烈争议？人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德国知识界的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反对的，特别是历史学家、社会学者。因为马克思呢，他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诠释人类的历史，并且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分析社会的结构，特别是从权力和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用此来抨击当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并且实行原始资本主义的国家。他指出一个社会形成不同阶级是因为某一些阶层掌握了生产工具，用它来剥削劳动者和他们所制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一生出版过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和往后的十几年间出版的这个《资本论》。但是大家是不是真正能够读懂这两本著作，放在整个的历史背景来看呢？我是相当怀疑的。这两本著作里面有一些论点我觉得非常有问题，比如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了，还有暴力革命的理论呢，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个都非常容易被专制独裁政权利用和误导，而且把它无限的扩大。特别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学说被这种独裁者用来铲除异己，作为镇压和迫害不同观点的人的一种依据。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的，就是马克思自己虽然是具有犹太血统，他却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1883年写的那一本《论犹太人》里面充满了歧视和偏见，希特勒痛恨而且恐惧共产主义，但是呢，马克思贬低犹太人的言论著作却跟他不谋而合，只不过马克思是动笔杆子，而希特勒是枪杆子加毒气，有系统的消灭这个族裔。那德国社会并不是担心一尊马克思的雕像能够起到什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也担心接受一个独裁的北京政权这样的礼物，事实上是释放出一种信号。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采取这种冷漠的态度，所以呢，很多的知识界的人站出来批评这个，认为德国方面不应该接受这个雕像。
马克思的主张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影响巨大。200年后的今天，你认为如何定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主张？
马克思思想对于人类的社会有这么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我们回顾以往150年的历史，事实上可以对这一个学说盖棺论定了。按照马克思所推理的那一套模式，也就是说，掌握生产工具的少数的资产阶级形成了社会上的上层阶级，那么这个上层阶级实际上就是掌权者了，他们对劳动群众进行剥削、占有、侵占他们的这种劳动成果，这种矛盾会越来越加深，最后导致暴力革命，那新的政权就会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面，这样子呢，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以后逐渐的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劳动产能能够提升，大家的生活会更好。事实上在现实中刚刚好是相反的，在西方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倒是有法律和工会的保护，贫富悬殊当然是有，像今天的北欧和西欧甚至于南欧的国家，他们实行资本主义却创造了很多的财富，而且这些国家往往能够有一种均富的思想。我们去看一看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生产工具被掌握在掌权人的手里，形成了吉拉斯所谓的这个新阶级，他们手中有权、有钱、 对劳动大众的这种剥削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而且一旦生产工具成为公有的时候呢，人们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结果就是生产落后停滞，整个社会停留在一个贫困的破产的边缘。权钱交易的结果呢，是权力导致了腐败，新阶级的掌权人他们富可敌国，普通的人却挣扎在生存的线上。你看看以前的苏联，以前的中国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今天的北朝鲜也是如此。中国现在虽然比较富有了，但是这种腐败是大家都不能够容忍的。所以我们在总结的来说，马克思学说所做的这些预测是错误的。20世纪许多共产主义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犯下了反人类罪，导致了千百万人丧失生命，这笔账算起来马克思主义难逃其咎。
中国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庆祝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中国是个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共产主义国家，那里其实实行的根本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实行的事实上是最原始的、最残酷的曼彻斯特的资本主义。邓小平当初说，不管姓资姓社，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全民发疯一般都想富起来，但是30多年下来，中国一般的生活水准虽然提高了，但是腐败、官僚、滥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只要毛泽东的水晶棺材还在纪念堂里，习近平就得继续贩卖老祖宗马克思的镇家之宝，否则他就没有合法性，称不上是共产党的传人。习近平夹洋人以自重，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采用的法宝，所以就钦定了御用艺术家吴为山制作了马克思的雕像。现在连中国制造的马克思都运到他的故乡展出了，我想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哦，这个确实是长了我们自己的志气，灭了洋人的威风，但是我是实在不敢苟同这种。
4月9号，特里尔市甚至举办了反对接收马克思青铜像的座谈会，德国的一些政府官员、议会议员和知名人士出席了座谈会。作为出席了此一座谈会的议员，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一赠与行为？
其实最近几个月来，德国的社会各个地方都举办了不少的座谈会、讨论会，大家进行辩论，报章杂志上也有非常多这方面的文章。4月9号那一场讨论会确实是相当有代表性，因为他参加的人有学者、有政府官员，也有人权代表。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反对这个雕像，我的理由其实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我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假马克思的名义犯下了累累的反人类罪。但是我还是觉得马克思确实有学人哲人的风范，他在颠沛流离的困境中还是坚持他的理论研究，这一点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他的这些理论确实是跟我们现代的文明是背道而驰的，这些理论被一些独裁者滥用了或者借用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就是用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不知道在中国整死了多少的人。毛泽东以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从反右到文革到6次天安门事件，死于阶级斗争政治迫害的人有几千万人。现在习近平显然并不会再继续毛泽东那种疯狂的做法，但是他还是要打着毛泽东马克思的旗号的名义继续挂羊头卖狗肉，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口头上说的还是共产主义那一套。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我当然非常关心我们笔会的因言获罪的会员，比如说被政府逮捕入狱的我们的会员有吕耿松、陈庆树、胡石根、朱宇夫、秦永敏等等，还有当然大家最知道的是刘晓波，最后被迫害致死，尸骨无存，那么他的遗孀刘霞现在还在软禁之中。其他被迫致死的有杨天水、张建宏等等，这个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心痛的事情。我们要 不断地发出声音，要营救我们的会员。这样的一个政权，它尊重一个马克思的雕像，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品，而是一个集权政府的宣传工具。这个雕像上面事实上是带着中国人民的血和泪的。我们即使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光从美学角度来看的话，这么一个巨无霸雕像，它展现的是一种法西斯的美学，一种官伪政的这种虚伪的一种思路在里面。这种审美老早就被当今的文明社会所唾弃的，所以特里尔是有什么理由接受这样的有毒的礼物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耻辱和悲哀。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最后一个小专题，请听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访，谈巴黎小酒馆的灵魂。
各位听友好，在法国，小酒馆和小咖啡馆一样，累了进去喝点歇歇脚，饿了进去简单吃点家常便饭，休息时三三两两进去喝点东西聊聊天，是法国人生活中很重要的场所。首都巴黎随处可见，用酒馆老板的话说，小酒馆就是不用害怕就能进去的地方，在那儿可以看到很多人靠着柜台聊天到天亮。这些小业主希望自己的生意能够名列在世界遗产名录上，因为到2020年，如果申请成功，巴黎的小酒馆和露天座就可以列入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了。发起申遗活动的一家协会表示，如果说巴黎是一个派对，像美国大作家海明威所写的那样，那是因为巴黎有小酒馆和咖啡馆。这家协会的主席枫丹先生表示，十年来，巴黎的酒馆和露天座逐渐消失，被三明治店、快餐店和外国风味餐馆取代。可酒馆和露天座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分享，混合种族、宗教、社会阶层。该协会希望保护这些带有真正民俗文化的家庭场所。申遗项目的文件将交给法国文化部，由文化部负责向联合国教科文提交候选资料，教科文最迟则到2020年1月作出决定。据协会提供的信息，巴黎现在有14000多个餐饮点，其中有近1000家小酒馆，只占餐饮界的 14%， 而20年前则占餐饮界的 25% 到 30%。在法国首都巴黎的东区圣安托万官乡街的前段，是小酒馆广受欢迎的根源。在那里，小酒馆各有特色，社交混合不是神话，家庭和温馨的感觉吸引了80%的常客。店里有报纸可看，免费上网，当然还有一个安静的角落摆放着儿童读物供大家阅读。再加上地点靠近医院，顾客中不仅有附近居民，还有医院的护理人员以及下夜班的急诊工作人员，或是有时在一两个月的疗程内每天都来的患者和他们的亲人。酒馆经理指出，医院员工众多，流动性强，笑嘻嘻的是老人，他们很高兴能来工作，休息时间来喝点东西，有时候还和顾客一起去度假。35岁的小经理就笑着说，我就是和一位顾客结的婚，他是街对面的书店店员。柜台后面的墙壁上贴满了顾客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满了温馨的祝福。隔开几家的另一家酒馆，露天座布置成好莱坞动画片《穿靴子的猫》里船上甲板的样子。45岁的老板巴雷勒先生如数家珍，老酒馆是不必害怕就能进去的地方。在我这里，客人知道消费不会超过15欧，吧台的咖啡只有1欧元，当天的特色菜也不会超过10块9。客人是谁？有流浪汉、巡警、 葡萄酒商、律师或是清洁工。说完，老板抬抬下巴，指向吧台旁的邻座。在另一家酒馆《巴黎女郎》的吧台后，38岁的酒保已经有20年的从业经验了。如果说当初入行是个意外，今天还在继续，则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在这行里能遇见很多人，而且工资也相当不错。不过工作非常辛苦，很累。开业2个月来，他每天看店12小时以上，因为招人简直是自讨苦吃，而且花费巨大。45岁的老板巴雷勒每天在自己的3家店里轮流转，他已经大大缩短了工作的时间，为了2个孩子，每天只工作7-8个小时。他说：“我几乎没有时间陪我的儿子，因为这份工作，他每天看到我都是我睡觉的样子，这就是生活。”工作了29年后，他厌倦了，将在1-2年内将生意托管出去，自己则住到希腊去，什么都不做。除了职业的艰辛，行业问题也越来越多，客源下降，消费力疲软，再加上 Nespresso 咖啡机的热销，尤其是那些快餐巨头的竞争，如汉堡王、印第安纳咖啡、星巴克或是其他连锁店，都已经将触角伸进了酒馆生意，将生意吃掉了。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法国风土人情》，谈巴黎的小酒馆。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方评价特金峰会，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法国媒体表示，新加坡峰会免费 U 盘让记者深感不安。特朗普突然宣布打算停止联合军演，南韩谨慎寻求成事。上海迪士尼于2017年6月16日开园届满1周年，入园游客破1100万的人次。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Tayo 演唱的歌曲 La Demoiselle。
Tatouage sur la peau, des cicatrices sur son dos, un passé bien à elle,
la demoiselle.
La vie bascule un beau matin, nouveau décor, nouveau chemin, un carrefour, une hirondelle,
la demoiselle.
Parfois la vie fait des miracles, elle a surmonté les obstacles, aujourd'hui elle tire les ficelles,
la demoiselle.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Le cœur en feu, elle est sincère. Elle raconte sa vie sans frontières. On la kidnappe des yeux,
la demoiselle.
Elle voudrait faire le tour du monde, vivre ses humeurs vagabondes. Elle pense aux Indiens, aux Cheyennes,
la demoiselle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sans elle. Quel intérêt d'avoir deux pieds,
partager un fauteuil pour deux. Tu la pousses, elle t'entraîne.
La demoiselle,
elle aime chanter du John Lennon dans un yaourt que l'on fredonne. Hey, chante avec elle.
La demoiselle, aïe.
Ciao, bye bye, la vie solo. Des rencontres à l'appel.
La demoiselle,
si tu la croises sur la route, tu verras, ça fait aucun doute, tu voudras partir avec elle.
La demoiselle, belle, plus 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sans elle. Quel intérêt d'avoir de pieds.